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。雨后的秦岭山脉，黛蓝如洗，群山逶迤，把夹峪沟环抱其中。远近高低的草木，翠绿葱茏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气和花草树木的清香。萧君墨与卞才信步走在山间树林中，他闭上眼睛，吸了吸鼻翼，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与大自然如此亲近过，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种久违的安详与静谧之感。卞才站在他身边，手里摩挲着一片青翠欲滴的树叶，冷不防道：“不知萧郎有否考虑过自己的未来？”“
我的未来？”
萧君墨睁开眼睛笑了笑：“
我的未来不是早已跟法师绑在一起了吗？”“
贫僧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，形同瑟瑟秋风中的槁木。可萧郎正值大好青春，生命正如这绿叶般生机盎然，何苦被贫僧拖累呢？”“
也许这就是佛说的夙夜吧。从当初朝廷派我到洛州调查法师的那一天起，我的未来就已经由不得我自己了。”“
不，人生从来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。就比如萧郎冒死营救贫僧妇女，难道不是一种主动选择吗？”“
但我只能这么选，因为法师一家人遭遇的不幸皆因我而起，我无法选择袖手旁观。”“
纵然如此，可你现在仍有的选。”
卞才认真地看着他：“
你可以选择与贫僧一起继续逃亡，过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，惶惶若丧家之犬；也可以选择与贫僧分道扬镳，寻找一个可以隐居的地方，躲开一切纷争，重新过上安宁的生活。”“
法师一再要赶我走，到底是顾及我的安危，还是不想让我知道更多兰亭序和天行盟的秘密？”
萧君墨盯着卞才的眼睛，卞才没有躲闪，而是迎着他的目光：“
萧郎难道没发现这两者是一回事吗？”“
可法师自己的安危呢？为何法师就从来不为自己考虑？”
卞才一怔，下意识地挪开目光：“
人活于世，各有天命。贫僧还有一些事没有做完，此去若能了却先师遗愿，再安顿好小女，贫僧也就没有任何苟活于世的理由了。”“
如果我猜得没错，法师一定是想到荆楚的某个地方与贵盟的人接头，目的是阻止民藏重启组织，对吧？”
卞才闻言不禁再度惊讶于这个年轻人敏锐的洞察力，就像当初在洛州屡屡见识过的一样。他苦笑了一下：“
不管贫僧要做什么，都与萧郎无关。”“
法师错了。”
萧君墨正色道：“家父为了守护兰亭序的秘密而死，晚辈这些日子经历的所有事情也都跟兰亭序之谜有关，而我的未来无论是福是祸，一定还是与兰亭序纠缠在一起。法师刚才说到天命，也许这就是我萧君墨的天命，所以不管法师要做什么，只要与兰亭序有关，便与我萧君墨有关，我便不可能置身事外。”萧君墨说到最后有些激动，不自觉便提高了音量。他和卞才都不知道，此时楚离桑和孟家二郎恰好从附近走过，听见了他们说话的声音。由于前几天阴雨连绵，孟家早先储存的食材消耗一空，今日好不容易雨停了，楚离桑便早早起床，拉着擅长打猎的孟家二郎到山上打野味儿。不消半个时辰，二人便打了十来只山珍，有狍子、
山鸡、野兔、穿山甲等，肩扛手提，满载而归。二人都很高兴，一路说说笑笑。不料刚下到半山腰，就撞见了萧君墨和卞才。楚离桑听他们说的有些激动，心下诧异，躲到一棵树后看了看，低声对孟二郎道：“你先回吧，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，我后脚就来。”孟二郎哦了一声，脚步却没有挪动，而是跟着楚离桑的目光探头探脑。见不远处是萧君墨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阵醋意。早在他们四人来到孟宅的那晚，第一眼见到楚离桑，孟二郎的魂就被勾走了。他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多年，还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，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仙女下凡。他原以为这个仙女肯定是矜持冷傲，不搭理人的，没想到那么率性随和，一来便和他们哥仨打成了一片，真是令他分外惊喜。楚离桑每次嫣然一笑，他就立刻感觉浑身酥软。若是楚离桑再瞟上他一眼，孟二郎的心就会扑通乱跳，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跟楚离桑在一起的这几天，无疑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、最激动的日子。然而他很快就看出来了，这个仙女的心在萧君墨那里。每天楚离桑都会精心为萧君墨熬汤煲粥、制作药膳，还殷勤备至地端到他面前，好像恨不得亲手喂他似的。而楚离桑注视萧君墨的目光就更是柔情脉脉，恍若阳光下的一江春水。孟二郎每次一见到这目光，就感觉像有一把刀挽在了自己心上。当然，孟二郎也知道自己配不上楚离桑，平心而论，他也觉得萧君墨和楚离桑是男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可越是被迫承认这一点，强烈的醋意就越是啃噬着他的内心，令他痛苦不堪。楚离桑见孟二郎呆愣着不走，催促道：“
想什么呢？没听见我说话吗？这山里虎豹出没。”
孟二郎支吾道：“
我担心你一个人不安全。”
楚离桑拍拍背在身上的弓箭：“
刚才咱们都比试过了，你射的野味儿没我多吧？真要碰上虎狼，指不定还得我保护你呢。快走吧。”
孟二郎无奈，只好叫楚离桑自己小心，然后三步一回头，磨磨蹭蹭的下山去了。楚离桑猫着腰又摸近了一些，躲到一棵树后，接着偷听二人说话。
小狼，
卞才一声长叹，
说心里话，贫僧劝你不要卷进来，是有一点私心的。
萧君墨一听就知道他肯定又要提楚离桑的事了，心中的压力陡然一升，只好佯装听不懂，把头转开，假意欣赏周遭的景色。
想必小狼也明白贫僧的意思。
卞才看着他，
桑儿这丫头虽然与贫僧没有血缘关系，却胜似亲生骨肉，贫僧现在最放心不下的人便是她。
楚离桑远远听着，眼圈蓦然一红。
我和英娘啊，从小就把这丫头视为掌上明珠，捧在手上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样样都宠着她，惯着她，从没让她吃过一星半点的苦，岂料世事无常，祸从天降，害她一下就吃了那么多苦头。哎，
卞才声音哽咽。
每当想起这些呀，我这心里就如刀绞一般。都怪我呀，是我害了他们娘俩。如今他娘不在了，
我若再不能好好保护他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日后又有何面目去见桑儿他娘？
萧君墨听得心里阵阵难受，可又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伸手抚了抚辩才的后背，以示安慰。楚离桑躲在树后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怕自己哭出声来，便紧紧捂住了嘴。
对了，小郎，离桑他娘最后究竟遭遇了什么？你能否把详情告知贫僧？
辩才悲切而恳切地望着萧君墨。楚英娘在甘棠驿松林遇害那晚，其实辩才也在甘棠驿，只可惜随罗彪先行一步，遂与楚英娘擦肩而过，从此天人永隔。一起这些，萧君墨不免伤感，但也只能如实对辩才讲述了起来。兰亭序杀局